噗噗聊聊是一个属于教育破浪客的节目，我们把教育破浪客最受欢迎的新调300搬上 Podcast，
每集话题很轻松，来宾超有料，准时收听，教师生活不无聊。
噗噗聊聊
每周开聊，
本节目同步上线翻转教育 Podcast。
噗噗聊聊欢迎企业单位长期或听众朋友小额赞助支持我们，请点选节目下方资讯栏的连结，感谢大家。
我们希望能搭座桥，连接没错过的。
各位听众以及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这一集的噗噗聊聊，我是阿亮校长。
我是小壁虎老师。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特别来宾呢，是号称惊奇队长的李惊奇李老师，我们请李老师自我介绍一下。
Hello， 大家好，我是惊奇，我是台北市文山区志清国小的老师，很开心今天在这里跟大家见面。
就这样。
Hello。 然后呢，我是今年2023年的 ADE， 就是 Apple 杰出教育工作者，那也在今年的9月的时候得到了 Apple 技术专家的一个肯定。
哇，非常的厉害 ！ADE 不是 AED 哦，差很多。AED 是那个那个 Apple 杰出教育工作者。哇、哦，这个非常困难。
对，就是 Apple Distinguished Educator。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怎么从一个不是数位教学的专家，那怎么从我的辅导专长一直走到数位这一条路上的。
哦、所以惊奇以前是辅导专长。
在大学的时候，我是辅导组出身的。然后到了研究所的时候呢，是就读的是台北市立教育大学谘商与心理辅导研究所，而且目前一直有在接案哦，所以我的专长是辅导。
哎，所以你是可以到那个诊所去当谘商师的呢？
那个要考证照，
那要考证照。
对，但是当时我有，
但是这个学历是必备的，
这个学历是必备的，
超厉害的、这个不简单。
对，而且斜杠哎，
就是这一路走来，我也觉得蛮神奇的，怎么会就从辅导走到了就是。数位教学这一条路，
而且在几次的惊奇的上课里面，我发觉他非常的专业、而且很多事情不是我们这种阿仔做得到的。那我真的很好奇，惊奇为什么可以变成，不能不说变成啊，这中间是怎么养成的？
我觉得有时候机缘来了就来了，有一点点哲学。但是其实我们学校在很早之前就开始进行了这个数位教学。那我刚开始的时候其实是非常非常非常排斥的，因为我看到把数位放进教学当中，我其实真的觉得很鄙弃它。我觉得我就可以把课上得很好了，为什么要让科技放到我的教室里面？那不就是少了眼神的沟通吗？
这个在很多一般老师 的心里面一定都有跟惊奇一样的问题、一支粉笔一个黑板都可以把学生教上台大了，我为什么一定要透过数位？
对，而且我有时候觉得数位会阻隔了人与人之间心灵的交流，辅导最重视这个了，
心灵的交流。
对，他都给我看平板不看我怎么行？老师的存在感需要存在。那如果有了平板之后，有了数位之后，那我的教室那我在干嘛？对，所以我其实不太喜欢数位在我的课，就是在我的教室里面。
尤其志清国小是在数位教学是这么有名的一个学校里面，
对，他真的起步的很早。就是当时我那时候是在低年级一二年级，然后其实学校已经做蛮长的一段时间了，他在自然课啊，在很多的课任课里面都开始做，那有时候也会有老师在邀请，但是我当时一概都是拒绝的，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我喜欢翻书的感觉，我不喜欢翻电子书，我更不喜欢学生看平板。
那你那时候你是担任一二年级老师？
对，那时候担任一二年级老师。
可是一二年级老师到现在还是数位教学的化外之民呢，不是吗？
对，
那当时在志清国小有邀请你们一起做？
当时他有邀请，就是一起要不要试试看，比如说有一些认证啊，不见得你要用在一二年级上面，但是你可不可以有一些自己自我增能啊等等的部分。那时候我是根本是完全拒绝，我没有想要做这件事情，那时候是非常的排斥啦。然后那个契机刚开始是因为后来从低年级变成高年级老师，那缘分就将来换了一个环境。但是我觉得那时候整个的环境，整个大环境也开始改变，因为在学校开始在进行的时候，当时台湾教育环境是网络也不顺啊，然后平板的借阅也没有这么方便啊，很多的时候都是要绑在教室里面那一块电脑，我觉得那可以用到的就是门槛太高了。
五六年级的时候是
大概是七年前 七八年前了、哦、对八年前好这么说好了、
嗯嗯、好诚实来说、啊、没不用诚实就太离谱了大概七八年前的时候
对而且我觉得那时候是整个大环境就是台湾的网络啊或者是设备啊等等的不像之前门槛这么的高、啊、就是设备也到位了然后当时家长对于数位这件事情也没有这么的抗拒在街上加上我那时候是接五六年级孩子的能力是时候了所以就那时候就进来了、哦、大概七八年前、嗯、大概从五六年级开始就深深有平板哇就是一车平板就是放在你的教室
生生有、欸、
有
你觉得是个契机是因为不得不用还是你觉得是时候了
老实说不得不用我从来没有觉得我必须要用它只是当时每一间教室里面都有一车的平板柜然后那就放在那边我觉得也很占空间
不用白不用
真的不用白不用
不用就是大型家具就对不对
对
因为现在我们有生生用平板这个专案嘛真的不用就是大型家具了各位老师
对它很占我教室的空间我甚至跟学校说可以把我的讲台拿走嘛因为那一车已经够大台了那放在那边我就想每天看他其实也很碍眼
干脆把它当讲台
对干脆把它当讲台
哦，各位老师这是一个好方式哦
对就是从当讲台开始然后后来呢是其实老师说学校资讯组长啊在很多的部分他推动的蛮有力的他就鼓励我说你就把它当作是教室里面有30台照相机嘛就从照相机开始用我那时候觉得哎，对耶干嘛把它当平板把它当我有30台照相机学生可以拍自己的作品然后传给我省去我每天帮学生拍照上传的一个情况学生他们要做就是课堂的演出的时候请他们互相录影再传给我这样不是很省时吗老实说刚开始都是一切从偷懒一切从简便开始但是也是实际的解决到教室里面真实会遇到状况
我可以认识这位资讯组长吗他好有智慧啊
对
而且资讯组长说所有的计划跟成果他写好来现场资讯组长听到吗
掌声鼓励
资讯组长表示三只乌鸦飞过
我觉得可能是在当时受到鼓励啊然后在当时也觉得对我的教学真的有帮助然后整个大环境也成型了就不像之前这么的困难加上载具进来它的很方便我可以马上就取用得到所以在那时候就开始从就是照相开始
哦、所以你的后勤资源是够的
老实说真的我们的后勤资源是非常足够尤其学校走很久了大家一直在做这件事他只等待老师就位
对 我要讲的就是说其实要老师做这件事情、哦、一直要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后勤资源、哦、对老师来讲他才是会安心所以政府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要想到后勤资源这件事情而不是把平板丢给老师然后就告诉他你一定要会所以我才说我很想认识这位资讯组长他真的是用了一个非常好的方式来说服经济开始走进这一条路
对其实我觉得有时候他用这样的方式让我们老师都很安心然后在刚开始的时候让我们愿意去尝试而且从最低的门槛开始试他用了一个非常棒的方式让我们上钩但这个上钩其实是我们也觉得开心的那用了之后就会开始陆续的觉得除了照相除了录影之外到底还能做什么呢就会开始玩下去了
所以他就是把网络设定好把平板给你 set 好然后把东西送到你手上请用这种概念
没错而且告诉你不难就用照相就好了因为有时候你要老师一下子就用太厉害的东西老师不是不用是我们真的有时候没有太多的时间去熟悉它
那小壁虎你刚开始用的时候也是这样吗
我刚开始用的时候其实我们没有那么强大的后援那时候我记得是
说话小心
好我会认真那时候其实我们宜兰县的前瞻计划已经把网络都弄好了但是没有说那个 Chromebook 进来、对那时候我记得我刚开始用是
可以当飞盘的
那个很烂很烂的那个不能讲品牌的平板然后那时候子龙也是教我就是用照相机我觉得照相机就是我会用的功能然后他其他讲了很多学习吧什么什么我都放空了因为我都听不懂
拍照录音录影、这是用平板开始教学的起手式就对了
对、那而且其实我也后来也发现蛮多厉害的老师甚至国外的老师他也没有用到太厉害的技巧我觉得厉害跟专业的是我们自己本身的教学知识而我们怎么把 是照相啊录影啊发挥到最好的效果，我觉得那才是我们老师应该去做到的事情。
金奇讲到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说其实平板它就是一个载具，它就是一个教学的教具或是辅具而已，重要的还是各位老师手上的你心里面的专业，教学专业怎么把你的教学专业跟这个教具结合才是你需要做的事情，而不是去学很厉害的技术。 你现在可以跟老师们讲一下，如果说他都不会平板，他就拿起来他就是会拍照而已，他可以做哪些教学活动？
可以啊，就是好，首先写作老师们常常在做嘛，尤其是高年级老师中年级也是。那我不知道老师有没有这样的经验，你请学生去写校园最美的角落，头脑告诉你老师我不知道校园最美角落在哪里。那我就记得有一次我就是请学生，然后我们在写景的时候啊，有时候我们会从远中到近对不对，那么去校园里面啊平板去拍照啊，你想要写这个景色 OK 请你远景照一张，然后你要顺序不移法到近的地方，再到你想特写的镜头帮我拍个三到四张照片，然后回到教室里面就针对你拍照的那三四张照片来进行模写，这时候视觉模写都出来了，甚至你可以在照片上面利用编辑的功能，这里的绿绿的像什么都可以把它直接编写上去，这时候学生非常好，不再有借口说老师我不知道校园最美角落在哪里，因为画面就在你面前。那有时候学生也是因为他真的没有留心去看过，我们用这样的方式帮他把画面感带来，也帮助他可以更留心的看到一些细节的美。
我记得我那时候照相功能啊，我第一个拿来就是拍那个我们那时候在种菜，然后那个自然老师就叫小朋友说要去登记说几月几号菜长什么样子
记录，
自然老师叫他们画下来，然后小朋友就说啊，老师这怎样画怎样画，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是用直接用那个去拍照，然后拍完了以后我就请他们把它拼在一起，你就可以看到那个植物
从小到大，
对对，从小到大他们就哦真的有长大耶这样。
从这边开始起手试了以后，金奇是不是就做了很多不一样的事情？
对，就是越来越想要好奇里面到底有什么奇妙的就是部分是可以让我使用在教学。这个回馈就是看到学生他拿到 iPad 之后他带来的教学成效，就是他比如说他真的写出东西来了，那就会让我好奇到底这块板子还有什么东西可以让学生有更多更多的创意的产出。
所以最主要的还是看到学生的进步就
对
了。
对， 对，如果
成效这件事情很重要。
是， 是，如果学生没有给你足够的回馈，我觉得有时候我们无法支持我们继续做教学上面的创新，就看到学生发亮的眼神以及看到有这块就是载具之后在我教学上面带来不同的部分。
对，因为每次我在现场老师给我们的回馈大部分都会说哇，这个会拖累我的进度啦，可不可以不要来。那或是说啊，像有一些学校我们因为教育部的方案在一般地区的学校是6:1嘛，也就是六个班才有一车平板的，很多老师心里可能会想的一个就是没关系，别的老师会用不见得是我用最好不要来。或是呢有一些老师会觉得说啊，我跟平板一点都不熟啊，我只要一拿出来我就露馅了，在小朋友面前就非常没有面子，所以他就不敢用。所以其实在用平板的这件事情上面还是要循序渐进的，各位老师。那这个 ADE 的整个那个训练的过程，哎，是算训练吗？就是从不会一直到 ADE 这个过程里面你学了哪些东西，有什么辛苦的地方，或是有没有什么地方想放弃？
有哎，其实很多时候
因为我最近在参加 Apple Learning Coach 我就想放弃了，来你说一下
我觉得有点像是 Apple 里面的奥斯卡金像奖，你要不要参与是你自己决定，所以他没有一个制式的说你一定要完成到什么样子的部分你才可以参加。我当时只有想说我要怎么继续学继续学，学的更多用在学生身上。然后 AD 是每两年他就会选一次，就是有投一次稿，那这一次那你投稿就是你要两分钟的影片呈现你的教学创意跟你怎么将载具用在你的教学中，然后他会从全球的 AD 里面去投票，然后选出今年代表台湾的几位老师。我没有把它当做我的生涯目标，只有过程中不断一步一步的往前想说我要把什么东西带给我的学生，然后后来 这件事情就发生了。
所以 ADE 是不需要像去上课这样子，就是你现在就教两分钟的影片就
对
了，
两分钟的影片就可以，
但是这两分钟的影片应该要非常久的一个淬炼吧。
是，我觉得这两分钟影片最考验我的一件事情是，你做了这么多事情，你要怎么包装跟怎么呈现你自己，你怎么让别人在两分钟的影片对你开始有产生印象，让你觉得你是有亮点的。我知道国外有很多老师，他为了参加这个，他会请真的是专业的摄影师到他的教室里面帮他拍一部影片。但当时我只是想说，我想试试看。而且过去我们台湾的 AD 大部分哦，就是像有学科领域的，例如说英文老师是最多的，地理啊、艺术、音乐，国小老师老实说是没有的。因为感觉我们都在做一些很通识的事情，我们都是日常的国语、数学啊。那我那时候真的在想，我很想要试试看。怎么样让我们的日常也能够成为一种被肯定的部分，所以那时候就觉得好，那我就开始自己剪辑，所以很素人，把我的日常，把我用的创意把它放在一部影片当中，然后就送出去。 我想要呈现的理念是，其实这是我们的平凡的生活，但是我们用的很扎实，真的看见学生的改变，他就可以得到一种肯定，当时有一种这样的赌注。
所以你用的语言是英文还是国语？
我前面用英文哦，接下来都用国语。我自己后来呈现出来的技巧的部分不多，但我想呈现的是教学核心的本质是最多的，包括影片当中有包括我们怎么教国字，怎么教生字。老实说我们平常都在做这件事情，但是我们怎么用数位然后让写生字啊，或者是练国字这件事情变得更有趣。所以技术的部分不多，但我呈现比较多的是我的课程的核心价值，然后数位怎么辅助这件事情。而且除了在学科，在学校里面怎么走出去，让学生也可以运用科技来做学习。所以 我觉得整个影片里面我呈现比较多的是这一个部分。
最近一直听到一句话啦，因为很多人都会开始强调说不要为了数位而数位，
是
数位会模糊了我们的学科的焦点，
是
这中间如何拿捏。因为毕竟我如果太过于技术或者是过于数位化，很多人就会开始质疑我们的课，诶，你这个是在教国语吗？还是在教电脑？还是在教平板的应用？那你是如何拿捏这中间的那个平衡的？
我觉得我在使用的部分，我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要先有线下的学习才会有线上的学习，线下的底子没有打好，我是不会把平板放给我的孩子的。也就是说我觉得他的阅读，基本的阅读的态度没有起来，我不会就把平板发给学生。我会先要求他在教室里面的一个态度啊，让我觉得他很认真在做笔记，我才开始把数位东西慢慢的融入在我的课程当中。但我就怕有些老师觉得那我就永远没有这一点。
对啊，我们班永远秩序都很吵，我没有办法都管不了。我真的有遇到这样的老师，因为我们常常，我现在是会到各校去陪伴老师，那老师第一个就会说秩序很差，我没有办法管，所以我们都不能用电脑。
但是我觉得其实用数位班级经真的也蛮重要的啦。首先我就把它当作是一个我们教室里面的一个教具，那我们在不管用数学教具用任何教具，你的班级经首先要先够稳定，不然很多的教具放下去之后就会就是一场灾难。所以我还是觉得基本的班级经营要有，但不要要求到百分之百的听话你才放教具，多一点点的尝试，就是多一点的弹性，就可以试试看，我们就可以用在教学里面。那第二个我觉得在教学中我总是会问自己，数位这件事情是不是不可取代的，如果它是具有不可取代性，我才会放在我的课堂当中。我还是把学生的学习跟本质放的是比较重要的部分。
等于说数位是一个辅助工具，而不是成为它主要的学习工具，这个意思。
我自己有这样的经验，就是我会质疑自己，我到底是在教课堂还是我是在教平板，我到底在教科技。我觉得那是一个过渡期，一定会有一个时间是你真的为了要用而用，因为你真的不会。所以
我也这么觉得。
对，所以你一定要放一点点时间，你就告诉自己，我一个礼拜里面可能就这一两堂课，放过自己吧，你也是在跟学生一起学，我们拉长线来看，对自己是一种投资。因为你总是要花时间在跟学生跟自己去熟悉这块载具，可是也许两年之后，每天的每周的一节课两节课累积起来，对你来讲是一个很棒的一个累积跟成长。
我觉得刚刚金姐讲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概念，就是放过自己这件事情。我们很多老师就是永远都不会放过自己，包括秩序 好不好这件事情，有些人的那个要求就非常非常高，就是静悄悄，最高品质静悄悄，但是有时候不是这个样子。包括刚刚用载具的时候，我一直在现场的时候都会跟老师讲说，你每天用五分钟也是用啊，啊，你整节课都是用也是用啊，但是有时候整节课用跟用五分钟它的成效如果是一样的时候，你就用五分钟就好了啊，哦，那就是用你最想用的那一段时间就可以了。所以刚刚经济提到放过自己这件事情，哦，就其实就是我刚讲的那一大段话了，四个字而已，哦，放过自己，哦，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最喜欢的，就是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哦，这个一代宗师里面讲的，就是说你一定要先见自己嘛，就是你学这个东西你一定要让自己先学会。我们老师备课是必然的，就是你还是要先把你自己的先备知识先准备好，才可以跟小朋友一起上有载具的课。但是有时候你就去想一件事情，有时候让小朋友得意一下教你有什么困难呢？因为很多小朋友家里都有啊，他可能载具的使用在技术上面他比你成熟，那是 OK 的，但是各位老师你还是教室里面的主人，你还是可以主导这件事情，就是课程。所以课程的设计还是比较重要的，你怎么把课程设计成可以在数位上面使用的，技术上面是累积来的。
嗯，欸，我真的非常同意阿亮校长说的，以前都是老师是主导者，我们要好像觉得自己要教给孩子什么，可是现在世界不是了，孩子会的比你会的还要多好多，那让他来教其他的学生 why not?然后让他来教我们有什么不好呢？所以有时候我记得我在熟悉这些载具或是熟悉这些 APP 的时候，我可能只会五成到六成，我就把这五成到六成放给孩子，然后让他们去尝试，然后我每次都是在行间巡视中发现他会这个，我就鼓掌好厉害，你上台介绍给我们，介绍给其他小朋友，其实我在偷学但是就是这样一年两年累积下来，我发现孩子教会我的好多，而且师生关系变得很好，你说我们的关系变得平等了，学生觉得你跟他是同一挂的，你又跟他学相同的东西，我觉得这是额外带给我的一个附加价值，老师不再是前面的主导者，而是旁边的陪伴者跟引导者，他数位载具不比我们会，但是我们有更好的学科知识帮助他们学得更好，
所以这就是教学相长，也不可能永远学得完，你只要基础功能会就好了，其他的让学生教你。
这点我的感受也很深，因为我也是从不会到会这样过来的。那在这一段过程中呢，其实我觉得我一开始真的我会觉得我要把这件事情先学好，我才能去上课，我都备课备很久备很久，但是我都一直不敢去上课，但是后来我就放过自己了，我想说没关系，我就先想好我大概要用这个啊，不太会用也没关系，我就去教室里面，然后小孩真的就会开始，我就会碎碎念，小壁虎碎碎念就会，我说哎呀，怎么会这样啊，怎么跟我在教室里面不一样这样，然后小孩就会说老师你要点那里，老师你要点这里，我说哦原来是这样哦，其实我都觉得是刻意练习，
放下身段。
对，
因为我们现在的老师跟过去的老师已经不能说不一样了，而是说那种时代不一样，我们要有不一样的感觉，不是永远自己是 我在以前当老师的时候就常常告诉自己我不是万能的，我不没有每一样都会，当学生在告诉你的时候你也可以接受的，自己的偶包不用那么的重。
我觉得还是如果你不会短期内不会退休，那就开始用吧
这句话真的很棒，
很重要，因为真的是投资自己，就是跟孩子一起学习，然后慢慢来，放过自己，从会的开始，不要急，然后允许自己有犯错的可能，这是我们老师好需要学习的一件事情哦。然后真的你不会这么快退休的话，真的要开始用了
我问一个老师们最常问的问题我用平板上课，学生都在看平板怎么办，你怎么办？我只要用平板，学生 打开平板他都不听我讲话了。
我觉得我好难回答这一题，是因为我的学生比较不会这样不好意思，真的学生看平板就还要看你，你老实说你自己在滑手机，然后你怎么可能有时间去专心注意到另外一件事情，那干脆做我们形态的改变，你前面都先说好，然后学生也不要打开平板，他就是看你的示范，接下来让他安静的创作10到15分钟，然后接下来你再做一个收束，再做一个归纳跟统整，我觉得感觉好像就不会有那一种要去拉扯学生要看平板还是要看你的情况，
所以就是说反正该打开的时候再打开嘛， 对不对，你不要让他一开始就打开，其实金奇刚刚讲的是跟我想的是一样的，就是说那你为什么 一开始拿下去就要让学生把平板打开面向他，那就是一种诱惑力，他眼睛就是会去瞄一下嘛，他就一定会去瞄一下，但有时候有些小朋友 忍不住手就会去摸一下嘛，他就不专心了， 说该用的时候再打开就好，各位老师。但还有另外一种方式，我看过有一个厉害的老师，他也是刚开始用平板而已，他说来小朋友，请你把平板立起来，把平板转过来面向老师，转过去面向老师，然后等到他用的时候，那个老师就一个口令，请把平板转向你，我们可以开始用了。简单的班级经营，就是说不要去想说他永远都不会用，他不可能嘛，你只要打开他一定会想用嘛。那今天呢，非常谢谢金奇来接受我们的访问，我们收获非常多，
真的
，台湾的 Apple 的 ADE
国小唯一耶，对不对，
不简单。
没有，目前今年有两位了，
两位，全国有几位
国小的导师的部分的话有两位就是过去到现在两位，但今年也有就是国小的老师也就是出现了，对，
各位你如果有需要拍 ADE 的纪录片的可以找看见家乡会管教育协会我们可以帮你不过要付钱哈，今天非常谢谢金奇
是的，金奇老师呢，他其实今天不只带给我们那个数位教学的一些理念，其实还有班级经营啊，还有对一些孩子学习数位的一些看法，那真的收获非常多哈。那喜欢噗噗聊聊的朋友呢，记得帮我们到 YT 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也可以到 Podcast 下方给我们五星好评哦。噗噗聊聊，
每周开聊，
拜拜。